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31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北韩新决议，追加49个制裁对象。美国欢迎南北韩将会举行峰会。
And 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ith North Korea. We'll see what happens. Certainly, the rhetoric has calmed down.
美国总统川普话：美国同北韩嘅互动正系良好咁进行当中，睇下呢个会带嚟乜嘢结果。但系口水战肯定系有所缓解。另外，克里姆林宫是驱逐一些西方国家不友好的外交官员，以报复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外交官员的驱逐。捷克向美国引渡了一名对被控黑客袭击领英网站，并且盗窃了1亿1700万个密码的俄罗斯公民。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虽然朝鲜半岛近来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缓和迹象，但是在美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星期五将27艘船、21家公司和一名台湾商人追加列入制裁名单。这个是联合国历来所通过的最大规模的对北韩配套的制裁措施。虽然朝鲜半岛的局势最近是突然出现了走向缓和的迹象，但这个新的制裁就表明，在北韩真正开始实施无核化之前，美国无意放松对北韩施加的压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说，这个新的制裁是历史性的，是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保持对北韩政权最大压力的明确的讯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并且计划在4月底举行南北韩峰会，5月还将会举行历史性的美国和北韩的峰会。这一系列的发展令到一些观察人士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采取对北韩的施加最大压力的政策。国际社会在北韩问题上的基础是否会动摇？这个决议说，这些制裁对象参与了石油和煤炭的走私，他们的资产将被冻结，并且禁止进入联合国成员国的港湾。台湾籍男子张永元被控非法向北韩走私煤炭，他是名单上唯一被制裁的个人。张永元被控同一家在第三国的北韩中间商合作，向北韩走私煤炭。联合国安理会对张永元发出国际旅游禁令，并且冻结他的资产。美国欢迎南北韩将会举行峰会。南北韩峰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政府乐观地认为，平壤当局会向着去核化方向采取步骤，同时呼吁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继续针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直到去核化的实现。川普星期四出乎很多人意料地警告说，他可能会暂时搁置美国和南韩签署前一日才谈判达成的一项自由贸易协定，直到有关各方就北韩核专案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川普依然对自己计划同金正恩会晤表示乐观。
And we're moving along very nicely with North Korea. We'll see what happens. Certainly, the rhetoric has calmed down just a little.
美国总统川普话：美国同北韩嘅互动正系良好咁进行当中，睇下呢个会带嚟乜嘢结果。但系口水战肯定系有所缓解。过去一段时间以嚟，东亚地区出现咗密锣紧鼓嘅相关嘅外交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话：美国认为金正恩出乎意料咁访问中国，使到川金峰会更加可能成功。但系一啲专家担心，金正恩对去核化嘅理解可能同川普以及美方嘅谈判人员嘅理解完全不同。美国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总裁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各方都应该讲明是自己对谈判结果的期待。不过虽然外界对峰会是怀有各种的忧虑，即将卸任的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认为，目前的局势比几个月前极度紧张的局势是好很多。他希望即将举行的峰会能够为达成该地区核不扩散开启一个预计是耗时漫长的进程。 克里姆林宫已经向来自几个西方国家的不友好的外交官员发出驱逐令，以报复西方国家集体对俄罗斯外交官员的驱逐。俄罗斯驱逐的西方外交官当中，英国所占的比例是看来最大。英国驻俄罗斯大使被告知他有一个月的时间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减少到和俄罗斯驻英国使团完全相同的人数。作出这个报复行动的一日之前，俄罗斯驱逐了60名美国外交官，并且关闭了美国驻圣彼得堡领事馆。来自德国、荷兰、乌克兰、法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的外交使节或者代表都被看到乘坐官方车辆抵达莫斯科市中心的外交部大楼。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在一则推文当中说，该国在星期五两次试射了新研发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附上萨尔马特导弹发射的视频的连结。这种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将会取代俄罗斯目前部署的在苏联时代的撒旦导弹。德国大使弗里奇在会晤之后说，俄罗斯没有回答有关斯克里帕尔中毒一事，但他还说柏林仍然是对与莫斯科对话持开放的态度。俄罗斯外交部还交给美英国的使节布里斯托一份的抗议召会。俄罗斯在召会当中抗议伦敦的挑人性行动，以及英国所讲的克里姆林宫批准在英国对前俄罗斯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33岁的女儿下毒的指称。捷克共和国向美国引渡了一名被控黑客袭击领英网站并且盗窃了1.17亿个密码的俄罗斯公民。根据美国官员的消息，李夫林星期五早间抵达美国，预计没多久将会在三藩市一位法官的面前来到听讯，达成将他是交给美国的协议之前，俄罗斯亦都向捷克提出了引渡要求。这个凸显出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寒冷的外交关系。美军战略轰炸机这个星期飞抵澳大利亚皇家空军达尔文基地，开始在增进空军合作专案的框架之下进行两军联合操练。美国空军 B-52H 型的远程轰炸机从关岛的基地起飞，3月29号飞抵达尔文，预计会在那里停留一两个星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最近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备受瞩目，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说，俄罗斯必须改变他们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默在莫斯科报道。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说，你永远没办法完美的筹划事情。他指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和普京的对话，川普在其中祝贺普京连任，这一封电话引起了争议。这个电话使白宫顾问震惊，他们敦促川普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祝贺，这个也使公众误以为美国不会和其他的20多个西方国家站在一起，一同惩罚俄罗斯对于在英国的前俄罗斯间谍实施的下毒暗杀。洪博培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的俄罗斯战略还是有连贯性的。洪博培说，他可以讲给大家听，自从总统使他接任这个职位以来，每一次他和川普谈到俄罗斯，他的论调都很一致，他希望保持对话，虽然他们有挑战，但是他也希望保持接触，保持对话。但是洪博培强调说，川普总统明确地表示，任何首脑层面的会谈都基于实际问题上的进展。他为很多任政府服务过，共和党、民主党，川普总统来自私营领域，洪博培亦都非常注重结果。洪博培说，他想知道他们的方向、过去的成就有怎样的进展，比如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进展。洪博培注意结果，注重关系的走向。虽然身处冷战式风暴的中心，洪博培仍然保持乐观。美国驱逐了数十名俄罗斯的外交官，洪博培认为俄罗斯必然报复，他们会进行回应，不管是对等的还是不对等的，他们要等着看。他还说，数小时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驱逐了相同人数的美国外交官。洪博培表示，即使双边问题困难重重，美俄双方都有继续保持接触的责任。洪博培说，俄罗斯和西方的冲突并不单只是由于这一次前俄罗斯间谍被谋杀事件，这个取决于你怎样定义最终的结果。他说， 但是显然最好的结果就是俄罗斯停止恶性活动，变成一个负责任的伙伴。他以叙利亚的问题为例，谴责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五次投票反对调查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在接受俄罗斯媒体的访问时，洪博培被问到为什么美国在神经毒剂暗杀问题上相信英国的指称。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并不是决定要相信，他们是成熟的外交官。美国和英国都有强健的公民社会，公正透明。所以在整个的调查过程中都有其他的眼睛在监督你。这个是美国国家的环境，英国有责任进行调查并得出结果。当然他们亦都进行了信息共享，这个是安全部门处理这些问题的一贯方式。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默莫斯科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将矛头指向了科技公司亚马逊，说他们只是交好少的税，而且将很多的零售商排挤出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一早发推炮轰这家网络零售商，他说他在大选开始的很久以前就表示过对亚马逊的担忧。他还说不像其他公司，他们交给各州和当地政府极少甚至几乎为零的税款，将美国的邮递系统用作他们的邮差，而且正在迫使数千家零售商关门。川普历来谴责亚马逊伤害传统的实体零售商，他去年8月发推说亚马逊将对纳税的零售商带来巨大伤害，全美国的州和城镇正在受到伤害，很多工作正在消失。川普几年来一直与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杰夫·贝索斯存在矛盾，贝索斯拥有华盛顿邮报。2015年川普发推说大量赔钱的华盛顿邮报为杰夫·贝索斯所有，目的是为他零利润的公司亚马逊降低税金。作为回应，贝索斯开玩笑说他会用自己的另外一家公司蓝色起源拥有的一支火箭送川普上太空。贝索斯发推说我们终于被川普抌入垃圾桶，不过我们还是会在蓝色起源火箭上留给他一个座位。新闻网站爱可信星期三发表的报道中引用了五个不具名的信源，称川普盯上了亚马逊，为亚马逊失去理智，认为亚马逊占了纳税人的便宜，而且美国邮局那里得到优待。根据爱可信报道，总统大声的质疑是否能够用反垄断或者竞争法规来惩罚亚马逊。这篇报道还引用另外一个信源说在多个会议上已经有人向他解释了他的观点是不准确，邮局事实上从亚马逊那里赚到相当大笔的钱。被川普攻击后，亚马逊的股价星期三下滑超过4%，市价缩水300多亿美元。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目前对于亚马逊尚无具体政策在谈，但是总统一直希望为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个是不变。作为一家网络零售商，亚马逊目前在所有征收营业税的州收税，无论亚马逊在那里是否有实体存在，但是如果商品是从第三方卖家处购得，亚马逊不收税。批评人士认为这个亚马逊与传统零售商竞争的优势，因为后者对所有的零售行为收税。亚马逊创立于1994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互联网零售商，去年这家拥有超过40个子公司的企业年收入超过了177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白宫发来报道。
美国11个州挑战川普政府决定在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当中增添关于国籍问题的决定。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表示，将会在人口普查当中增添是否是美国公民的问题，这个将会更好地反映美国人口组成。而反对者说这个是对于无证移民来讲是一个恐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你是不是美国公民呢？这个问题被加入到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问卷中，这个也都涉及美国有关移民辩论的核心问题。
I think that it is going to determine the individuals in our country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that allows us to comply with our own
laws. 美国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他想这个将更好地反映美国国家的人口。 并为他们提供信息来更好地实施他们的法律法规。在白宫表示这个问题能够更明确地提供人口组成的同时，加州立即提出诉讼，阻止这个进程。
Questioning the citizenship status of every person in America is unfortunately just a continuation of the president's blatant agenda.
美国加州州务卿阿力克斯·帕拉迪说，不幸的是，询问美国境内每一个人是否公民，只是继续执行总统公然煽动反移民敌意的政策。美国的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为美国政府提供重要的数据，来决定从联邦预算到国会代表等诸多的事宜。公民身份的问题在人口普查的问卷中存在了一百多年，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美国外国出生的人口大幅增加。
We know that for many people in this country, as a result of a broken immigration system, there are many individuals who might fear participating in the census.
加州司法部长哈维尔·贝塞拉说，他们知道由于美国的移民体系不够完整，如果加上关于国籍的问题，很多在美国的人可能害怕参加人口普查。之后其他十个州亦都效仿加州，对于这个决定提起诉讼。商务部长罗斯上个星期在国会表示，这些顾虑已经被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There are many, many sub-questions about accuracy, about suppression of responses that we are taking into account.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说，还有的是很多关于准确性以及降低参加率的问题，他们会列入考虑的范围。不过拉丁美洲裔权益倡导机构说，最后的一刻修改问卷会造成大量的财务开支。
It's already been estimated that for every 1% decrease in the response rates to the questionnaire, it cost us $55 million.
拉丁美洲裔权益倡导机构的克拉维萨·卡斯特罗说，参加人口普查的人会降低1%，成本就是$5,500,000。如果公众不回应，这样为了得到确切的信息，你就需要派人去，这样才能够得到相对准确的结果。支持者则表示，移民的惧怕是没有根据的。
No matter what, nobody can make the argument that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used for immigration law enforcement because it's simply not allowed statutorily.
美国移民改革联盟丹斯坦说，不管怎样，没人会说这些信息能够被移民执法部门使用，因为法律不允许这样做，目前亦都没有证据显示未来会这样做。所以唯一的论点就是反对者不希望美国人民了解有多少人是在外国出生，有多少人是非法逗留在这里。目前他人口普查开始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最近在华盛顿等美国城市举行的为我们的生命游行抗议活动，在美国引起了全面的控枪的讨论。在本星期，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主持的专题节目探讨了最近这场的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以及美国枪支暴力问题的解决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洛夫的报道。
负责组织领导集会的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的幸存者表示，估计有800,000人在上星期六走上首都华盛顿街头参加游行。这次游行在美国其他城市亦得到响应，各个年龄层和不同背景的活动人士呼吁实行更严苛的枪支法规。高二学生迈克·索罗门是其中一位参与者，他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说，他们提出一些解决方案，需要的只是常识。迈克·索罗门说，有些人有犯罪记录，是已知的家庭暴力施暴者，有些人已经被知晓有精神健康问题，他意思是没人认为这些人应该拥有杀伤性武器，他是说他感觉他们不应该拥有这些，这个是常识。但是关于控枪的讨论是碎片化，即使是在年轻人当中，保罗·欧罗莎是他所在高中的美国年轻人追寻自由俱乐部的会长，他认为这个讨论更多的是关于美国宪法而非常识。欧罗莎说，第二修正案设计的初衷是智慧以及对抗暴虐的政府，他认为出于智慧的目的拥有这些武器是必须。无论如何， 马乔丽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学生都已经吸引全美国的目光，但是与他们持对立看法的那一方亦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16岁的纽南高中学生贝克格洛佛说，他们亦有观点有想法，他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方案，他需要被听到，需要被传播出去，因为单纯基于感情去试图解决一种情况从来不是好主意。政策制定者认为，谈论枪支和暴力只是找寻解决方案的第一步。巴尔的摩市长海瑟林佩什说，我们的社会必须加紧讨论有关枪支暴力的问题，因为我们要为年轻人和我们自己改变的前景。暴力不是一种方式，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并非每日都进行，我们不会在我们的客厅、餐台、学校、教堂以及社区里面讨论它，而我们需要进行这种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南方邻国老挝正是迅速成为全球象牙制品的走私和交易中心。据新加坡媒体今日东盟报道，老挝八成的象牙制品都是被来自中国的游客和商人买走，而由于老挝政府监管松懈，执法能力低下，使到这些象牙制品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海关进入中国境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产品消费国，它巨大的市场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国际不法分子不断从事猎杀非洲野生大象、走私象牙等非法活动。面对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批评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近年来中国逐渐出台法律法规打击非法象牙贸易，甚至全面禁止包括合法象牙贸易的一切商业活动。2016年12月，中国颁布禁止象牙贸易的时间表，并于2017年3月起逐渐关闭国内象牙加工企业和贸易场所。2017年12月31号，中国宣布全面禁止商业用途的象牙加工和销售。正是由于中国实施象牙禁贸措施，全球象牙制品的消费已经呈现出显著减少的趋势。象牙价格亦从2013年的每公斤2000美元下降到现在的每公斤660美元。但是根据中国媒体的调查显示，即使政府的象牙禁贸令提升了国民自觉抵制象牙消费的认知度，一线城市传统消费群体的购买意向出现明显降低，但是中国二三线城市以及90后等新兴消费群体中仍然对象牙制品有着较为强烈的购买意向。国际动物保护组织拯救大象去年9月针对老挝象牙市场做出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几年来老挝境内贩卖象牙制品的零售商家呈数十倍增长，这些商家大多集中在首都万象以及老挝北部临近中国边境的城市，而且绝大多数商家的业主都是中国人。没几耐之前，记者从泰国一则进入老挝首都万象，在市中心的高级商城和夜市中看到多家销售象牙制品的商家。其中一位女老板对记者说，现在做象牙生意的主要是中国人，因为顾客亦是以中国人为主。今日东盟的报道指出，野生非洲象的象牙离开非洲后的目的地主要在越南。去年这些象牙在越南经过加工后制成首饰或者工艺品，再批发进入中国。中国实施象牙禁贸令后，中国商家的大额订单几乎全部停止，越南的批发市场随之崩溃，造成大量象牙成品积压。这些产品经陆路走私进入老挝，形成老挝零售市场繁荣。即使老挝于2004年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并承诺禁止非法象牙交易，但是老挝政府监管松懈，执法能力低下，造成大量非法象牙制品流入境内，非法贸易有恃无恐。今日东盟的报道指出，从2010年至2016年在周边国家破获的多宗象牙走私案中，重达 11.3 吨的象牙都是运往老挝，但是老挝政府很少在边境地区拦截查禁这些走私活动。实际上从2004年至2014年，老挝没有破获过一宗象牙走私案件，2015年只是缉获了一宗，而2017年底亦只有一宗案件被查获。 拯救大象组织的负责人魏格内在去年调查报告的发布会上表示，老挝政府对象牙贸易的监管缺乏兴趣，而国际社会又没有施加强大而且持续的压力，造成老挝象牙贸易出现突发性显著增长，其中主要是由中国人开办专门向中国游客出售象牙制品的零售店大幅增长。老挝政府迫切需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当记者问及老挝执法人员是否会过问象牙制品销售时，万象的女老板轻描淡写的话，老挝的官员给点钱就可以打发了。他说当然风声紧的时候他们都将货藏起来，不会摆出来，只有见到中国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诺的报道。
一本关于中国未婚女性新书的作者在纽约说，在中国这个被称为城女的未婚女性群体正是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他还说女权主义活跃人士在中国被认为是非法的，但是女权主义者仍然以富于创造性的方式在中国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报道。
在中国生活工作了五年的苏珊·雷克说，中国23、24岁的城市女性遭到来自家庭和长辈要求他们结婚的巨大压力，而过了25岁还未结婚的女子会被社会冠以城女的歧视性称号。雷克说他书中以及中国现实中单身女性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大学毕业后并不愿意立即结婚，结婚优先是他们妈妈和祖母的要求，而他们另有选择，包括到海外留学、拿学位、旅游。雷克认为这些主要生活在大城市有较高学历和独立性的单身女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大，正成为塑造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雷克说，如果一个妇女读书多，有更多专业机会，她赚钱的能力就增加，她的消费能力亦增强，这个是很重要的方面。由于中国实行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红利几近用尽。雷克认为政府仅仅制定一个二胎政策，并不会突然间使每个中国妇女都生两个小孩子。雷克说，在这个愿望变成普遍要求前要做很多事，必须考虑的是养育小孩子的成本，包括食物和空气安全以及教育的成本都提高。很多时候家长认为自己的子女要有尽可能好的教育，有时候意味着不要参加高考，不在中国读大学，而留学海外花费非常昂贵。他们能不能够给得起两个子女的学费？或者不可以。如果他们可以，或者他们不确定要为两个小孩子这样做，不如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里面，只要一个小孩子。吕克表示，中国的女权主义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好像女权五姊妹这样的女权活跃人士继续遭到当局镇压。如果你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这个意味着你可能没有稳定的工作，因为这个就是你的工作。这个可能意味着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地方居住，因为你的房东可能会被警察经常来造访你而受惊吓。这个真是一种牺牲，是一种很难令女性充分介入的事。而雷克认为，另一方面，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仍然有办法展开活动，其中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具有创造性。在中国有很多很具创意的女权主义者运动，你看到宣传招贴，妇女穿着着染血的结婚礼服抗议性骚扰，还有我也是运动，用更微妙的方式传递信息。但是雷克所讲的这些微妙方式，刚刚就是女权五姊妹所采取的方式，而他们不单止遭逮捕，而且在全球声援获得释放后仍然遭到当局的骚扰。不过雷克新书中的一些新发现，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讨论会上仍然获得呼应。与会的一位帮助中国专业女性的女权组织负责人说，中国的单身女性在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北京妇女网创办人之一奥马里说，他们是单身，没有一般家庭的义务，他们有更多时间可以集中在工作上，从而创造了一种婚姻结构，创造一种中国工作力量中的新型关系和能量。因此他认为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塑造性力量。虽然当局对女权活跃人士的镇压没有放松，但是与会的中国女留学生仍然表示，中国女性的女权意识逐渐加强。纽约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Sherry 说， 整体上，因为西方思想引进，整个国家亦越来越国际化，对外交流亦越来越多。二十一世纪，大家亦越来越重视女权呢方面。另外一位该校的中国留学生 Joyce 说，现在中国女性对女权亦是比较看重，所以总体来说整个社会是进步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
了，到时见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近日将会在南中国海举行实战化演练，加沙地带暴力冲突有15个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要求调查加沙地带致命巴以冲突，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近日来接连透露将会在近日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举行实战化演练。中国的海南海事局星期五发布了为期一个星期南海军事训练临时禁航公告，宣布自从4月5号早上8点至4月11号午夜12点在位于海南岛东岸沿海的4个坐标的水域范围内进行军事训练，禁止其他船只驶入。此前有卫星照片显示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号现身南中国海，而且有至少40艘军舰和潜艇分列在辽宁号航母前后，空中还有军机编队飞行。另一方面，美国本星期一宣布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结束在中东地区的部署，将会进入第七舰队的核区。预计在中国举行这次演习的同时，美国将会有罗斯福号、卡尔文森号和驻日美军里根号三艘航母同时部署在亚太地区。此前在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针对中国多达6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备忘录之后的第二日，美国海军马斯丁号驱逐舰就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并且进入南沙群岛美济礁12海里的范围内。军事问题观察人士奥斯本星期五在国家利益网站撰文说，这个是中国以大规模实弹演习在太平洋向美军发起的挑战。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至少有15名的巴勒斯坦人星期五在加沙地带被以色列的安全部队打死，另外有几百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说，他们的军队使用驱散暴动的手段来到平息这场近年来在边境地区巴勒斯坦示威者最大规模的暴力示威之一。在数千名的巴勒斯坦人靠近边境之后爆发了冲突。以色列军方说，军队对那些掟石头和焚烧车胎的主要煽动者进行了回应。以色列军方还指责激进分子试图在大规模示威的掩护下发动袭击。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以色列军队使用实弹、橡胶涂层、钢弹以及催泪瓦斯镇压示威，至少有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他至少有1400人受伤，其中750多人被实弹打伤。这个是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加沙地带死人最多的一日。加沙由哈马斯控制，属于巴勒斯坦自治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对以色列加沙边界地带星期五发生的致命冲突展开独立和透明的调查。冲突导致至少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400人受伤，包括被实弹打伤的750人。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加沙地带不稳定的局势，但是未有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亦都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隆说，虽然遇到以色列和美国的强烈反对，并且提出在逾越节过后再开会的要求，安理会还是召集了这次紧急会议。他说，正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家人聚集一堂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巴勒斯坦人的欺骗的招数却是降到了新低，以便他们利用联合国来到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一名独立法医病理学家星期五宣布，每月较早时候被警察开枪打死的那名加州萨克拉门托市男子是被从背后射了6枪。以研究同美式足球有关的脑震荡著称的贝内特奥奥马鲁医生星期五对记者说， 佢话非洲裔男子克拉克背后同身体嘅侧面中咗几枪，因此唔可能好似警察所讲嘅咁样以攻击姿态面向佢哋。佢仲话唯一一枚系从前面击中嘅子弹系喺克拉克嘅左侧大腿发现，有可能喺佢已经系倒地之后射入佢体内。3月18号夜间，两名警察接到所讲嘅有一名男子打破汽车玻璃同埋一间嘅屋嘅玻璃门嘅报案之后，赶到现场打死咗克拉克。警方话警察对克拉克开枪是因为他们认为他身上有枪，但是在克拉克身上并没有找到枪，只是在附近找到一个手机。白宫宣布计划举行第140届年度复活节滚彩蛋的活动，活动将会在星期一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白宫声明说，除了传统的复活节的滚彩蛋、寻找彩蛋、国家彩蛋展示和读书角活动之外，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今年增添了草坪保龄球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日前通过了目的在于打击网络性交易的法案，并且等待川普总统的签署。这项由参众两院递交的合并的法案，因为使性交易受害者更加容易起诉网络服务供应商，从而在全美国上下引发了有关网络安全和网络言论自由的激烈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backpage.com 因为被指控助长儿童性交易而受到美国国会的调查之后，国会参议院在3月21号以9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一项目的在打击网络性交易的法案，又称禁止协助性贩子法。这个法案允许性交易受害人向故意宣传和促成这个行为的网络平台追讨正义。Backpage 的总裁卡尔·费雷尔亦都因为涉嫌为未成年人拉皮条、共谋拉皮条等多项重罪在2016年被捕。该网站已经在2017年将其成人板块区从网站移除。之前众议院2月27号以388票支持、25票反对通过反网络性交易法案。众议院版本要求网站对托管的与性交易企业相关的广告和其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参众两院的合并法案已经递交川普总统签署。一些的专家指出，这一项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合并法案在国会1996年通过实施的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第230条之中创建了一个例外，使为网络服务供应商提供的一个类似避风港的免责机制不复存在。第230条明确规定，任何一个互动电脑网站的承办者都不能够被视为任何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的发表者或者是代言人，亦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必为第三方用户的言行承担法律责任。美国著名的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Craigslist 为了自保，目前已经将存在了数十年的个人广告分类关闭。 Craigslist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任何工具或者服务都可能被误用，他们不能够承担因此危害到他们所有其他服务的风险，他们不得不遗憾地使个人广告分类下线，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使它重新上线。甲骨文、IBM 公司以及惠普等大型网络科技公司一直对国会的相关法案表示支持，但是包括谷歌、面书、微软和亚马逊等成员在内的美国互联网协会一方面表示支持国会为结束性交易所进行的努力，另一方面强调维护第230条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一项法律使互联网公司可以在不面临更广泛的法律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良好的自愿行动打击性交易和其他形式的滥用。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里克·戈尔德曼担心，国会的新法律不但不能够堵住第230条的漏洞，反而会破坏互联网的基本原则。
Section 230 encourages online services to take efforts to screen out objectionable content.
戈尔德曼说，第230条鼓励线上服务提供商采取行动，过滤推销性交易在内的不良内容。因此，改变第230条的运作方式， 可能会促使打击推销性交易的线上服务提供商就此罢手。他们担心尝试失败后将会面临更大的责任。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活动人士伊利亚特哈尔曼认为，国会通过的法律会对网络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
Without Section 230, the internet would look very different. There would be fewer spaces where people can post online and gather and share their ideas with each other.
哈尔曼说，没有第230条，网络空间将大为改观。公众能够在网上张贴、聚集和分享观点的空间将会减少。不单只是商业平台，亦都包括非盈利和教育平台。没有第230条的保护。经营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将会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但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法学院教授玛丽利里指出，国会通过的法律涉及的并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网络性交易犯罪的问题。
So it's only the bad actors. It is a very narrow bill. Because no one is interested in squashing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and this bill has nothing.
这个法律只是针对坏分子，因此它覆盖范围非常窄，没人愿意压制言论自由。而且这个法律和言论自由毫无关系，在网上买卖人是违法的。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全美反性剥削中心的副主席丽莎·汤普森补充说，在美国，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
We've always had limitations on free speech, particularly as pertains to obscenity. We have obscenity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ay that material which is, you know,
汤普森说，他们一向都对言论自由实施限制，特别是淫秽言论。美国的反淫秽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将有些言论定义为淫秽和违法的。所以问题不是他们限制别人的自由，他们所做的其实是增加性交易受害人的言论自由。公众估计，川普总统将在近日签署这项得到参众两院支持的合并法案。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3年7月4号，南方一支庞大的部队在密西西比的维克士堡投降。当时北方军围城整整47日，城里面的食物已经全部食完，南军指挥官看到毫无希望，只好宣布投降。投降的条件很简单，南军被俘将士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战斗。作为交换条件，北方军同意给他们假释回家。这个是北方军自南北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场胜利。他们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场，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170门大炮，同时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格兰特将军是维克斯堡胜利的功臣，晋升北方军西部战区总指挥，并且被派往田纳西的查塔努加。那里的北方军在奇克莫加河沿岸打了败仗，在查塔努加休整。南方军在城外呈半圆形拉开，南方军在卢考特山部署了炮火，除了一条崎岖山路之外，进入城的所有道路都被南方军控制。南方军还封锁了查塔努加周围的田纳西河水路，切断铁路线。南方军将领说，他们打算逼饥饿的北方军投降。格兰特将军10月下旬抵达查塔努加时，城里面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北军士兵，他们的供给已经中断就来一个月了。格兰特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派兵向封锁田纳西河的南方军发动进攻， 同时派兵进攻封锁连通北军供给中心道路的南方军。不够一个星期，供给车辆就源源不断地驶往查塔努加。几个星期之后，被击败的北方军做好了重新战斗的准备。格兰特将军派兵对南军战线的中间和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卢考特山上的南军人数很少，轻而易举的就被北方军攻陷。南军战线中段沿着一条名叫做全教士岭的低矮山岭部署，久攻不下，最后北军士兵先至决定抢占山头，结果终于攻破了南军阵线。南军士兵弃枪逃命，南方军撤退进入乔治亚州，田纳西彻底落入北方军的手中，北方军亦由此打开了通往南方邦联心脏的大门。南方显然已无力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南方军伤亡惨重，但是没有兵员补充，军备物资亦出现短缺，没有粮食，没有鞋着，没有武器打仗，那里的人对得到供给不抱有希望，南方已经被北军的部队和战舰团团包围，似乎一切都完了。但是南军士兵总是拒绝放弃，拒绝投降，除非南方军被彻底打败，否则战争不会结束。毫无疑问，北方的军事实力要比南方强大，不单止军备物资源源不断，而且兵员亦十分充足。北方军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军事将领如果不是过于谨小慎微，就是不愿意打仗，还有些人根本不会打仗。唯一能征善战的北军将领就是格兰特，这个也是为什么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林肯希望格兰特能够结束这一场内战。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希望依靠他来结束这一场内战。1864年3月，查塔努加战役结束五个月之后，格兰特向东进发，他决定将总部设在波多马克军团的战场上，而不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面。格兰特前往华盛顿向林肯解释自己的计划，格兰特说北军各部以前都是单打独斗，就好像缺乏训练的马匹，从来不会同时向一个方向拉。格兰特说他要领导北军部队协同作战，在不同地点同时对南军发起攻击，使他们没有还手之力。4月整整一个月，格兰特埋头制定作战方案，这次战役的目标依旧是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波多马克军团120,000人从北面直逼里士满，巴达勒将军率领50,000人从东面进攻，西格尔将军亦率领数以千计的人马从雪兰多山谷出发向西北进发。这些部队的人数是里士满附近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南方人数的3倍。在西面，北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手下的3股人马总共有10万多人，他的对手南军将领约翰斯顿只有6万人。格兰特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有记者问林肯格兰特打算什么时候出发，林肯回答说这个你要去问格兰特将军本人。记者说但是格兰特不肯告诉我们，林肯回答说他亦都没有对我说。1864年5月3日，
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最后一场战役开始了。波多马克军团行军两日，来到维吉尼亚佛雷德里克斯堡以西一处树林重生的荒芜地带。北方军一年前曾经在那里打过一场败仗，如今南北双方又要在这里决一雌雄。这场战斗很快就变成一场混战，茂密的丛林烟雾弥漫，交战双方要到很近的地方才能够看见对方，弹药引发树林起火，伤兵无法逃生，困在火焰之中，他们的哀号声响彻天空。经过两日战斗，格兰特将军意识到这里不是跟罗伯特里交战的理想地点，他想绕到罗伯特里的身后在开阔地带交手，好等他的炮火派上用场，因此下令向一个叫做斯波特斯凡尼亚法院的地方前进。罗伯特里的行动速度同样迅速，北军士兵抵达斯波特斯凡尼亚的时候，南军已经在泥石墙后面等着了。双方激战几日，有时彼此距离太近，根本来不及上子弹，只好近身肉搏。南军防线受挫，但是始终没有被攻破，罗伯特里再一次成功挡住北军的攻势。格兰特不肯罢休，他发誓说即使要花整整一个夏天，他亦要打下去。他再次下令部队绕到敌军身后，罗伯特里将军就迅速将人马调集到距离里士满不远一处叫做冷港的地方，在那里守候。格兰特再次下令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这个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不够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北军就死伤7000人。格兰特最后只好下令停火，北军士兵撤回防线，将数千名伤员留在战场上。整整四日，战场上的伤员哭喊着寻求帮助，要饮水，但是任何试图去营救他们的人都被射杀。格兰特和罗伯特里最后同意停火，救治伤员，掩埋死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伤员来讲太迟了，他们已经命丧黄泉。冷港战役结束了波多马克军团长达一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打到邦联首都里士满的边缘，但是格兰特将军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亦给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会从 Michael 那里学到两个新的词语，分别就是Redneck， 而另一个就是 In the States。
Come in。
Hi Michael， 真是不好意思了，我没告诉你就来了，你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啊。
That's no big deal. I was on the phone with my friend Bob, who lives in Georgia. He is such a redneck.
哦，原来是这样。哎，没错了，你叫你的朋友做什么话？你说他是什么话？
I said he's a redneck.R-E-D-N-E-C-K.
一条红的颈，咁即系咩意思啊？
A redneck is someone from the countryside who lives a country lifestyle.
哦，所以你叫一个人做 redneck， 即系话佢系乡下人，好土气，咁系咪好冇礼貌噶？
Well, maybe. If you call someone a redneck, it means you think that they're not very cultured or sophisticated.
你就係因為你朋友住喺鄉下，你就開玩笑話佢係 redneck， 咁唔係幾好啩？
I'm not really making fun of him. Some people are proud to be rednecks. Bob likes to call himself that.
你話叫佢做 redneck， 佢仲好開心，咁我就唔明啦。喺中國，多數住喺鄉下嘅人都恨住喺城市嘅噃。
Well, the U.S. is different. Being a redneck doesn't mean being poor or uneducated. It is a way of living, I guess.
咁到底 rednecks 似乜嘢啊？咁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
Let me see. How can I describe them? When we say someone is a redneck, we usually mean they're from the South and speak with a Southern accent.
哦，而家我明啦。Redneck 一般是指美国南方或者讲嘢有南方口音的人。不过讲真啦，嗰啲南方口音我真系唔好听得明啊。
Well, also rednecks like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They enjoy sports such as hunting or fishing. They like living in areas with lots of open space.
Rednecks 佢哋唔系住喺城市，佢哋更加中意享受乡村生活。
Exactly. Also,most rednecks have blue-collar jobs or work on a farm. By the way, Li Hua, be careful how you use this word. Some people might get angry if you call them a redneck.
Hey, 是了 Michael, 你那个红颈朋友 Bob 有什么事打电话给你啊？
Well, he asked me if I wanted to visit him this summer. I'm not sure if I really want to go, though.
真嘅？咁点解你唔想去啊？
He lives out in the sticks. There's nothing for me to do out there.
吓？佢住喺嗰度。The sticks 系咩地方嚟噶？
Oh, when I say in the sticks, that just means in a rural area, far from a big city.
哦，原来指乡下地方，只不过离开城市几日啫嘛。咁你都受唔住啊？
Well, I'm used to city life.I don't know how to fish or hunt, and I really don't like farm work. I don't think I would like living in the sticks.
Oh, 你觉得你唔适合乡下生活？不过偶然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都几好噶噃。
I guess maybe I should visit him.
如果有人自称 redneck 嘅话，佢或者自己觉得生活 in the sticks 亦都系觉得自豪噶噃。
Actually, the phrase in the sticks.Is not very polite. You shouldn't tell someone that they live in the sticks unless you are just joking with them.
Oh, 话人哋 live in the sticks 唔系几好噶，除非你喺度开玩笑。
Yeah, you're right. Usually, when you say something is in the sticks, you mean it's far from anything civilized.
其实美国人唔系真正识得乜嘢系乡村生活，就算佢哋住喺乡下，朝日揸车就到城市啦。
Well, that's true. Still, some places out in the sticks are pretty far from a big city, even if you drive a ca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Michael 嗰度咧学到两个新嘅词汇嘅，分别咧就系 redneck 同埋 in the sticks。redneck 系指嚟自乡村又或者过住乡村式生活嘅人，咁而 in the sticks 就系指远离城市嘅农村地区。咁除非啊用喺开玩笑嘅场合，唔否则。呢两个词语咧都系冇礼貌嘅，唔适用于喺对方嘅身上。不过讲说话嘅人如果用喺自己本身咧，咁又可以另计。咁好啦，今日嘅流行俚语到此结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